我们很多的这个节目都是实锤的证据，实实在在的，不是谁的意见啊，证据非常多。那鲍威尔和这个林伍德他们手里的证据，然后朱利安尼手里的证据是叫做成百上千，成百上千的不对了，成千数千数千桩证据，证据是非常多，但是为什么还是输掉了啊？几个原因，这个原因首先就是整个的一个社会气氛。首先呢，就是首先是大家其实从中国大陆我们能理解啊，我们从小时候长大的时候呢，我们说，我就记得说抗日战争就是国民党蒋介石跑到峨眉山上摘这个叫什么，躲在峨眉山上。然后呢，共产党在前线浴血奋战，然后抗战这个胜利之后呢，蒋介石下来摘桃子，这是我从小到大认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那么直到很后，我大概在那个2000年的时候啊，我看辛浩年教授的书才知道，居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这个大选这个事儿啊，它这个做得太大，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这是第一个问题，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然后呢，所有的媒体加上搜索引擎，它都做相应的封杀。那么导致一个人你不努力的去寻找真相的话，你是不知道真相的。我说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啊？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在中国大陆就不用说了。海外的华人，你不努力有心去寻找真相的话，你是不容易找到的。你搜索任何一个词出来，全都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末流媒体哈、啊，就是前主主流媒体、末流媒体他们的东西。所以，对于一个一般性的法官，他如果没有很清晰的寻找事实的一个印象的话呢，他不认真找是找不着的。这是第一种法官，第一种会判这个。川普这边输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左派的法官，左派的法官就直接不认这件事情。比如说一个例子嘛，大家知道川普团队在宾州输掉一个案子，其实是在第三巡回法院上诉到第三巡回法院还输掉的。这个案子非常非常简单，这个案子就是说呢，你不让我们共和党的监票员看票，那怎么能监呢？那他怎么判下来呢？还有就是说各个县哈、啊、做法不同，你费城县呢你就搞得那么松，可是那些共和党的县呢就按照法律搞得那么严，那么这叫做法律实施的不平等，这在美国是个大忌哈、啊，就叫做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不可以一个法律在这边是这样，在那边是那样。那么这就是两个案子告上去，那么其实听上去很有道理，对不对？这个案子怎么输掉的呢？那个法官呢，他就说根据这个宾州的法律。说在一个房子里监票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他当时订立法律的时候，他不知道谁会坐票，他怎么会说这个监票员要离这个票能够几尺呢？或者说他要看得见呢？他显然认为当然是得看得见的，但是在法律上确实是写的在一个房间里。大家知道，在那个有的房间是用体育馆做选举的啊，那个房间那个大呀，这个用英尺来说就是几万英尺啊，用中文就是几千平，就像个体育场一样的。你说只要进到这个体育场里头，你就在一个房间里，是没错。法官就按这个判，他说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就够了啊。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各县不一样，他说各县有各县的政策呀、啊，这个各县选务处自己做啊，他们可以定自己的规则。好，那么这两个例子呢，就典型的反映出这个法官的问题，因为你去抠字眼是没有错的，他确实法这个以前的法律从来没有想到有人坐票，法律哪能把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写明白呢？对不对？他只是做了一定的防范，说在一个房间里，他就隐含着你当然得看得见，不然在一个房间里干什么？拿望远镜吗？第二个呢，就是各县有各县的政策，你各县，我说你干个什么来着？你各个县你搞个怎么说呢？我比如说各县吧哈，各县他管那个这县他管的东西有限哈，有的是管监狱是吧？这个监狱这个墙要这么修，那个墙要那么修，只要保持安全就行了，这是没问题的。可是我们讲的是选举法，我们讲的是影响到全国的这种重大的公民基本权利。所以呢，我给这个法官是八个字的评语啊，叫做遵守法律，罔顾常识。他不管法律的本质，因为知道美国很多法官呢哈，因为美国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法官好的法官判的就是事情的本质。那么在一个房间里看不见，就是舞弊就会发生嘛，你就应该看那个本质。可是他就抠那个字眼。那么第二个呢，他涉及他不是各个县随便干点无关紧要的事儿，展现各自的风格，对不对？他讲的是一个宪法的基本权利，大家各个地方受到不同的判那个不同的对待。那么这你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左派的法官，就是不想按法律的本质来判这个事情，所以就把它判输。这是另外一种例子。还有一种就是更大面积的哈，中间的法官， 中间的法官或者共和党任命的法官，他很多法官他也不判的。你要仔细看的话，他不判这个案子呢，经常讲的就是两个原因，一个叫做 standing 不好 ，standing 不好，另外一个叫做 jurisdiction 不好。那什么意思呢？这确实是一个案子成立的前两个门槛哈。standing 就是叫做站位，也就是说，举例子吧，就江峰呢，江峰被人家袭击了，可江峰呢就挺忙的，挺辛苦，或者不介意这个事儿，可是方伟看不过去，方伟去打这个官司，说江峰被人家打了，我要讨回公道。那么在美国法律上，我没有 standing。他说我不能替江峰告，得江峰告才行。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或者我告的对象也得是做这个事情的对象。所以鲍威尔在乔治亚州的案子，为什么那个很大的案子为什么被扔出来104页的纸啊，非常详尽那个证据啊，那简直是这个案子的证据一条都没有看被扔出来。为什么呢？他说你不能告那个州长跟州务卿，因为选举是选务处做的。你说说的是什么东西哈、啊？你这个州长管辖下的州务卿管各县的选举，你说你一定得去告选务处才能算数，你就不能告那个州务卿？就因为这个，他说 standing 不对，就把他扔出来了。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呢，就很常见的哈，就是说所谓的 jurisdiction 叫做司法管辖区。你告到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的法官说这是州的事儿，不在这儿管，你到那边去。即使他是在这个州的联邦政府，他都能这么去把东西扔掉，说白了就是不想管嘛，就找这种完全是灰色地带的说法，就一个个扔出去。所以呢，总而言之吧，所以这些书基本上我说了几个类型啊，就这么书下来的。那么在这种美国从来没有见到的弥天大谎和这种胆大妄为的行径，让有很多法官弄到就觉得这不可相信啊！你让我搞这个案子，我把整个这个美国的补选票翻过来，他从来没做过这个事儿。他也不敢做这个事儿，所以呢，他们就基本上就用这个技术手段，那个原因就把案子扔掉。他根本不看证据，不是看了证据说证据是假的。大家仔细看啊，这些输掉的案子没有一条说证据是假的。那么他就是说这个原因，这个技术原因，那个技术原因，然后把这个案子扔掉，然后末流媒体的报道就说没有证据，他老是说没有证据。这个英文叫 unsubstantiated， 这个 case。这件事情就是完全就是谎话哈，证据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说的就是说，我觉得在这个低层法院哈，包括上诉法院的几个案子输掉的。好，那么像我们现在说起来那个德州那个案子啊，那就很昨天就是叫做什么叫做骑兵啊，骑兵突起。你本来想说所有案子都在战场州打，对不对？鲍威尔在乔州打，那么朱利安尼在宾州打。那么林伍德也在乔州打，他们还在这个威斯康星等等等等的在这打，结果呢，德州跑出来了。德州昨天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呀，宪法保障了公民权利，在各州选举总统，规定了各州立法会立法，这个订立了这个选举的规则。那么美国宪法有个修正案，这是14号修正案，这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出来的这个修正案，它里头介绍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南北战争之后呢，南方重建的时候，美国南方搞了一批叫做有个东西出来叫做三 K 党，三 K 党呢专门欺负黑人，那么呢，警察呢就包庇三 K 党，就是黑人受欺负的话，警察就比较就是说追查的慢一些，然后当然白人被欺负，我说的是那个时候的事儿哈，那个时候的事儿。白人被受伤害了，警察就会反应得快一些。后来就因为这个就引入了叫做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就说一个法律啊，你不可能用在这个张三身上一样，用在李四身上是另外一个样子，它必须平等，这是一个宪法的基本原则。当时是为了那个原因的，但是它带有普适性。好，那德州就说了，德州总检察长就说，他说我们德州按照宪法的规定严格的执行选举。那些州那四个州哈，他告的那四个州，以四个摇摆州，你就觉得因为有疫情你就放松标准，什么都可以来，噼里啪啦就选出了你们的总统。你们不仅把你们的公正的选举给破坏了，你也影响我德州，因为我选出来了这个一方，对不对？川普总统，那么川建国然后呢，就因为你们导致我们无效，所以我们是受伤害者。所以第一个 standing 是在那的啊， standing 它符合了，我德州是受害者。那么对象也对，你这个摇摆州是被告者，这是首先 standing 过了。第二个 jurisdiction 是很有意思的啊，叫做司法管辖权。因为我德州告的，我德州告你这四个州，所以我德州的法院没法受理，所以德州法院全部跳过。OK， 其次呢， 联邦政府中巡回法院管德州的巡回法院管不了你四个州，所以也一律跳过，我一把就直接进最高法院。这就是他非常聪明的地方。但这里头还有一个关键哈，你谁什么案子你都可以告上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一年收上万个案子，7000到10000个案子，他一年只接75个案子，就是左右啊，有时74有时76啊，一年就接75个案子左右，绝大多数案子交进来扔出去，因为他没有功夫管，或者他意义不够重大，或者他觉得你这个不容易成立，他把你丢出去的话那就跟没交一样。所以不是说你想个办法跳过地方法院你就可以搞定的，你就一定会得到裁决，你的案子得有道理才行。最高法院什么叫有道理？最高法院不喜欢非常复杂的案子，他们九个大法官管的是宪法。你要说咱们不说那个是很敏感词了，咱们说多什么什么猫腻机器，对不对？我们把它叫不小猫腻好不好？这个不小猫腻机器呢，这个玩意儿呢，你要到最高法院去反复的说这个东西怎么样，这个细节，他不听这个事儿的，他不喜欢这样的案子，他看到这样的案子他基本上会把它扔掉，他说这都是你们低层法院干的事儿。最高法院最想做的就是重大宪法原则，而且你如果合理的话他就很喜欢这样的案子，他就会接，他就会判。 OK， 所以德州上来这个案子非常单纯，宪法的投票权是大家都有的，可是我严格的一套你搞那么松，就是因为疫情你就可以搞那么松吗？最高法院可是2周前才判过一次啊、哦！这个在纽约因为疫情所以教堂不能有10个人进去，如果是红色警戒区的教堂哈，红色疫情区的教堂不可以10个人去，那人家天主教就不高兴了，犹太教跟天主教不高兴，告上最高法院说我做礼拜是我的基本权利，你有疫情你就可以让我不能11个人做礼拜，11个人以上，旁边那个超市里头几十个人在里头买菜可以，不让我们做。最高法院5-4裁决下来说否决，你有疫情人家也可以做礼拜，也可以有那么多人做礼拜。所以这就是一个先例法啊，同样的道理，你因为有疫情你就说我就可以把选举权利放松到至于不能做到法律平等的法律保护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宪法的选举权利，选总统的宪法权利，在这个州是一个样，在那个州是一个样，这是不可以的。这就是突破了 standing jurisdiction， 直奔最高法院。因为第三，它的宪法原则很简单，最高法院当天就结案，然后星期四下午3点说你这四个州回复，星期四3点之前交回复，他马上就判。这就是一个叫骑兵突起啊，骑兵突起，他一下跳过了以前所有的障碍，这一步就到位，然后关键是最高法院接了。那么接着往下呢，现在是10个州跳上去供他，这10个州我要去念的话念得比较复杂哈，总而言之吧，就是阿拉巴马呀，这个特克萨斯啊，这个都不用说了，佛罗里达呀，这一缸子的南部各州。所以呢简单的话呢，用8个字来总结，江峰，第一个叫做德州牛仔南部兵团，这是现在的新版本的南北战争。当然也不是啦，其实美国中
方伟今天心情大悦啊
啊，这德州牛仔是不是啊？
的确是这样，
对不对？南部军团嘛，以后当然别的州会加入了，我觉得不止10个州了，以后这个中部的也会加入，但现在是南部军团好吗？可以吧？
对，是，其实中北部也有很多传统的共和党州都会在陆续加入，这个诉讼的这个阵营会越来越强大。给您稍微纠正一下，刚才你可能说的那个纽约应该是 synagogue 吧，是属于犹太教堂
啊。对对对，它是两个，一个
是天主教堂，
有天主教，布鲁克林的那个天主教的 diocese 天主教堂加上犹太教堂，两个，对，都有。
哦，这样子的。好的，行。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其实方伟先生刚才提到了，就在各个州遇到的一些障碍啊，它不是来自于立法系统啊，它主要是来自于司法系统和行政机构。在以前的节目里我提到了，就是川普要抽干华盛顿沼泽，但是这种沼泽呢，这种黑暗帝国的这种力量，它其实存在于各个，不仅存在于华盛顿联邦这一层面，也在州和县啊，在整个的社会机制下面都广泛的存在着。那么在这个弊端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过去的多年呢，中共的这种渗透的这种影子啊一直在存在。那么媒体呢已经暴露出来了啊，又透露出来了。其实在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原来旧金山的东湾吧，是吧，在东湾的一个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他学生学者联合联谊会的这么一个主席，一个中国学生的一个身份的一个叫方方的， 后来证明是中共的女间谍。那么他到了美国之后呢，就是搞一种什么叫做性贿赂也好，性交易也好吧，与这个美国相当多的这些地方政客啊、地方要员呢啊进行一些勾兑。其中呢，他所读书的这个旧金山东湾的当时的这个议员呢啊 Swalwell 呢，后来就成为了美国的国会议员。那这个案子出来之后呢，也是引起昨天出来的，也引起了很多的震动。2015年 FBI 进行这个调查询问之后，我这个芳芳哈啊，谢谢我们的这个小编把这个放出来了啊。这个芳芳呢是回到中国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 FBI 的故意打草惊蛇，就放了他一马。毕竟什么，就是他这个危害实在太大也太明显，据说是好像这个他们干坏事的东西呢都已经被 FBI 录像录下来了。但是呢，如果他的这些事情成为公众事件的话呢，就会对整个的美国政坛形成一种相当广泛的一种震撼。因为中共的渗透不只是在一个点一个面上的，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所以上了他套的这些美国政客呢啊，这些美国安全机构就不愿意把他们牺牲出来了，甚至可能说的都是黑暗帝国一条利益线上的，对不对？咱们这知道了嘛，像 CIA FBI 啊，国家安全局啊，甚至部分的军方啊，美国司法部啊，这些都属于这些啊利益集团，就是这个庞大的经营集团其中的一小部分。那你看呢，就有点像咱们中国说过去那个聊斋志异一样的哈，就狐狸精永远都是被赶走的，然后书生们可以继续的赴京赶考，哎，属于这样子的。结果呢，有的还高中了，回来当大官了。你像这个他东湾的这种 Swalwell 呢，就可以当上国会议员，在更大的程度上去影响和左右美国的政治。而后面的真正他的这个利益所得者呢，就是中共啊，他们在美国的利益的体现。所以从这个事情呢，我们多少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中共的这种红色政治，他们的这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影响啊，是怎样左右着美国大选和在各个州县的反应。那么其实美国政府其实也并没有干坐着啊，这次呢，针对香港国安法对香港立法会的这个严重的侵犯，那么美国这次呢，大力度的制裁了，中共的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那咱们知道，这都是一色的副国级干部高干啊，过去动这么一个，都是要惊天地的了，似乎。但现在好嘛，这一票全给他干下来了，人大副委员长，这里面是很有独头的。方伟，我就跟大家先简单说一下，因为时间也比较长了，好吧？
嗯，好，好的呀。
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动人大委员会啊，原来这个美国它是这个是三权分立，它对这个民主选举、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视，而且美国走的是代议制这个社会体制。这个社会制度下呢，这个人大这个机构相当于他们的国会，所以他认为呢，动这个人大有点像美国人说，哎呦，你怎么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会这国会议员呐，把这人民代表都给制裁了呢？这会有点不可接受。在过去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自从2018年川普团队从彭斯开始，从蓬佩奥开始，就说明了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呢，它的利益啊是正好是什么，是矛盾的啊。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而中国共产党所成立的这个政府这个政权呢，既然不代表人民，它就具备着什么非法性，把这点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种基础下呢，慢慢的美国人民也慢慢的清醒意识到了，所谓的中共的人大，也就是啊中共官僚体制的巨大的利益集团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而不是所谓的人民的代表。在这种基础下呢，所以对美国这次制裁力度越来越大，就有了民意的基础啊，有了行动的基础。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个下一步的发展呢，既然这一批都是副国级，那么下一次再动国籍，那应该来说就不是很难的了。我们知道人大的委员长是栗战书啊，再加上呢主管香港问题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再加上这次美国国务院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对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出入境这个在入境的这么一种限制，签证限制，和对这个统战工作下属的在各个国家自由世界部署的那些所谓统战会呀侨社呀什么这些各种组织吧，包括刚才说的学生学者联谊会，对他们的这种整肃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即将开始，而且动作力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就 就最后再点评加上这一点吧，就说明美国大选实质上咱跟中共的这个后面的操控呢息息相关，而美国政府呢也并没有啊就坐视中共对自由世界的侵夺而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就做到这里。非常感谢方伟的到来，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年来这么长时间来我们的网友们对我们节目对我们频道的支持。不要忘记，我们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艰难的又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时代，所以任何的困难吧，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希望。谢谢大家，谢谢方伟。
好，大家最后不要忘记哈，给江峰留下您的风筝线哈，
是
就在右边。
土豆土豆，我是马铃薯。
对对，我想留下就好。对，谢谢大家。嗯，
谢谢大家。
好，谢谢江峰，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